缅甸佛国，二六蒲甘王国，蒲甘佛寺，戈壁阿盖埃寺。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侠客旅游达人。来到蒲甘后，就前往蒲甘重要的 Shwasagong Pagoda 参观，但接下来要到那一座佛寺参观呢？来缅甸之前，在背包客栈就已看过几张蒲甘佛寺的分布图，也大概知道蒲甘有那几座重要佛寺。但茫茫的蒲甘平原如何寻觅与前往呢？看到饭店有提供脚踏车可借，但询问后发现已借光，那怎么办？结果看到饭店门口就停着一辆机车改装的嘟嘟车，可以乘坐二人，也有顶盖可遮风避日，司机也穿着干净。询问当天下午到落日时的包车价格，发现价格不高，也就上车开始旅游。蒲甘的嘟嘟车司机只会简单英文，当然无法以中文或英文来介绍佛寺，这需要另外聘导游，但此时只要能载我到重要佛寺参观即可，展开蒲甘平原千塔之旅。很感谢他的带领，让我能尽览重要佛塔。说实在的，不建议自助行游客骑脚踏车，因您还要借助手机导游，有些佛寺可能也不在手机地图中，会让您玩性大减。且蒲甘平原的面积比您想象的还大，何不花一点点钱，省时省力，也可帮助本地人生计。蒲甘位于缅甸中部平原的伊洛瓦底江湾处，拥有非凡的佛教艺术和建筑景观，包括众多的寺庙、佛塔、寺院和朝圣的及考古遗迹、壁画和雕塑。见证蒲甘文明的巅峰时期，公元11至13世纪，巨大的建筑群反映早期佛教帝国的宗教信仰力量，展示上座部、小乘、佛教修行功德的文化传统。当佛教成为一种政治控制机制时，国王实际上是主要的捐助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在2018年7月6日将蒲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是七斜线三到蒲甘，那时还未列入世界遗产。距离蒲甘1995首次被提名为世界遗产，已隔近1/4世纪。因当年蒲甘首次被提名为世界遗产时，执政的军政府无视专家对保护古迹的建议，在新政府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事实上，蒲甘多次地震重创许多古建筑，最近一次是2016年一场规模 6.8 的地震，毁坏了近200座寺庙。故此次见到许多寺庙还在维修，特别是顶部的尖塔。在1975年也有一场毁灭性的地震袭击该地区，没想到蒲甘这地区也像曼德勒一样常受自然力量的破坏。根据亚洲历史建筑网对蒲甘的介绍，蒲甘王国在11至13世纪王国鼎盛时期，约当南北宋朝代，这片42平方公里的地区最初建造了13000多座寺庙、宝塔和其他宗教建筑。该地区与吴哥和婆罗浮屠显然是东南亚乃至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实际上，今天的蒲甘只不过是一个考古遗址，远不如柬埔寨的吴哥建筑群而为人所知，部分原因是缅甸军政府长期以来对游客施加的限制。然而，就其历史和考古意义而言，它与高棉寺庙地区完全一样。蒲甘地区直到11世纪中叶，在 Anuradha 阿奴律陀国王 1044-1077 的领导下才统一蒲甘并进入其黄金时代。他于1057年征服孟族之后，孟文化尤其是其小乘佛教，国王成为上座部佛教思想和实践的坚定拥护者，并开始一项支持新宗教的重大建设计划。他与孟人交战的30000俘虏不仅包括皇室，还包括学者、工匠、建筑大师和宗教领袖，为这个新的富裕社会奠定基础。在此时带到蒲甘的珍贵战利品中，有32份上座部经典的 Tathagata 副本。 从 Anuruddha 时代到1287年元朝忽必烈的军队征服，该地区一直是宗教建筑狂热的活跃中心。Anuruddha 的继承人 Kayanzitha 也非常虔诚，并没有中断佛教建设的步伐，高度发达的灌溉系统支持蓬勃发展的水稻种植。然而，大规模的建设也可能最终导致王国的灭亡。最后一位统治者，也是一名建设者，负责建设蒲甘最后一个主要的宗教建筑，即 Mingala Siddhi。 然而，当蒙古军队进入该地区时，他拒绝进贡并进行严重的抵抗。据传他拆除6000多座寺庙和宝塔以加固城墙，然而对其佛寺的破坏无济于事。到1287年，忽必烈的入侵军队终于完成蒲甘的灭亡。蒙古人的征服对防御措施造成的破坏，可能比蒙古人入侵本身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首都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盛名，尽管蒲甘平原上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的伟大。当然，木结构的建筑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217处可辨认的古迹，加上几乎相同数量的无法辨认的砖土丘。几乎所有幸存的结构都是用砖砌成的。读完这段文字不甚唏嘘，忽必烈同时灭掉南宋与蒲甘，不过蒲甘的砖造建筑至少留下来，但中国的古建筑几乎是木造，在中国何处还能寻觅宋朝的建筑遗迹呢？蒲甘地区的建筑不是以蒲甘城为中心来发展有规划的城市建筑，而是以互相带动的方式自发延伸发展出来的建筑群。蒲甘遗迹不同于爪哇婆罗浮屠为完整结构的单一建筑，而是分散于蒲甘平原建筑群的统称，因此其建筑物位数众多，兴建时代长达2个世纪，显现出悠久历史的特色。11横线13世纪蒲甘究竟建成多少座塔寺无法确定，但今日约有5000座左右大小塔寺、修院等建筑物遗迹可以辨识。除较为残破者之外，目前有2217座可清楚看到。1955年缅甸政府所编印的资料中，列出最具规模的重要塔寺修院共计46座，呈囧章。蒲甘建筑形态可分为如下数种，最重要的称作塔，印度原称 stupa， 结构扎实，造型简单，用红砖叠筑而成，顶呈圆形。内部设计是用来纪念得道高僧，以示恭敬之意。除塔之外还有 pagoda， 可译作宝塔，在缅甸语称 sadi， 或英语也可称为 paya， 是主要的佛教古迹之一。pagoda 宝塔内已贮存圣者遗骨及遗物，透过对塔的礼拜可油然而生对圣者的尊崇敬仰与效法之心。从上述可知，塔寺在印度常二者为一，中国亦合意为塔寺。塔体积有大有小，通常大塔内部或附近广设寺院以供礼拜，而大寺院则多呈塔形、金字形，顶部常为尖顶。但塔寺之尊贵性及社会教化功能并无太大差异，故常以塔寺合称。蒲甘地区的塔或塔寺造型大多源于印度或锡兰，但亦掺杂缅甸的独创风格。除 stupa 与 pagoda 外，还可分为寺院 temple， 或称 patal， 僧院 monastery， 修道场。来到蒲甘，发现佛寺前的英文告示牌教会用 temple， 在仰光与曼德勒佛寺教常用 pagoda。不过，在缅甸 pagoda 宝塔通常还会环绕 temple， 但在蒲甘的佛寺，除瑞西贡佛塔 Swasi Gong Pagoda。等称作 pagoda 外，另2座大型佛寺 Ananda 与 Damang 用 temple 而不是 pagoda， 这是因蒲甘是800年以上佛寺，除 Swasi Gong pagoda 外，大多佛寺还是单体建筑，佛寺边并没有宝塔以供礼拜，其原本建筑就是用作佛寺， 故还是称为 Temple， 是后来才慢慢在宝塔四周建立起寺院，而后人称为 Pagoda， 故称为塔寺最为恰当。不过，本系列文章性质为游记，不是学术研究论文，故缅甸行常以佛寺、寺院来称呼所见到的佛教建筑，可代表有塔有寺，有寺无塔，或无寺或无塔皆可。当然，若无寺，或许称之为宝塔较恰当些。此外，有些 monastery 甚至佛学院也有 temple 或建成像 pagoda， 故本游记也会称其为佛寺。反正是游记，也就不用太考究了。从饭店坐嘟嘟车司机后，要往那个佛寺参观，就只有信任司机了。因佛寺有大有小，大佛寺会知道其寺名，但路边散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佛教建筑遗迹。整理照片后，发现一路经过 Gobi Agai Tilominlo 再到最大的 Ananda 佛寺。从地图可知，从瑞西贡佛塔 Swasi Gong Pagoda 到 Ananda 佛寺之间，除 Tilominlo 外，大多只是较小遗迹。感谢司机也会停下来让我参观，但实在是不知道这些佛寺的名称。不过经过努力比对地图，也大致判断出这些佛寺名称。虽然这些遗迹不像大型佛寺那么吸引目光，但有些纪念遗迹也被收录在蒲甘世界遗产的名录中。